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是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是查提摩太后书整个第三章。感谢主，宗翰第一次让我讲提摩太的时候，让我来说，今天晚上让我分享第三章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无话可讲，讲的不是圣经上讲的不是都很清楚了吗？结果我在准备的时候，真的很感恩圣灵就一直开启我，我就发现真的是圣经要用一辈子，前整个生命来写。因为当我看到这个字迹后面神的美意的时候，我真的是存着一个很感恩的心，因为我真的是看见神的恩慈在里面。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决志要跟从主的那一天，我们就进入了征战。这个征战，我们身体里面属肉体的和属灵的在征战，我们以撒旦在征战，以这个世界在征战，所以我们活在一个征战之中。而且圣经也明确地告诉我们，到耶稣再来之前，末世会越来越黑暗。所以呢，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就把末后的光景写得非常清楚。我真的从这个里面，我就看到神真的是要让他的百姓，让他的儿女心里亮堂。就算我们走这个黑暗，我们也是心里亮堂的走。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就真的是看见神的爱，神的美意，非常非常的感恩。周汉给我的题目叫真理的战士。真理的战士，如果来说的话，就是为真理而战的士兵。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看第三章的时候，我的感动就是我们算是一个战情简报、军情简报，那这样子来分享。所以我有写这个讲义，但是我会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这样子一个提纲。那我们会逐字逐句的来一个字一个字的来看它到底这个战情怎么样。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同心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真的是当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看到你话语里面那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更看到你向着我们的爱心，向着我们这样的耶稣，你让你的儿女要做一个明白人，要做一个在真理上面可以站得稳的人。谢谢主耶稣。主耶稣，我们邀请圣灵今天就在我们的中间来做教导的工作，开启点亮的工作，让我们真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因着一同的学习，我们能够真知道你。主耶稣，求你把你的话语赏赐在孩子的里面，让孩子成为一个出口，让我们在一个灵的里面一同的在真理上面被建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
OK， 我们来翻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句话，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个末世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一般会把圣经分为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和国度时代。律法时代就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然后以色列人靠着行律法可以在神面前称义。那我们看到整个旧约的圣经，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失败的历史。所以神是让告诉用颁律法，他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自己来称义。所以那个叫律法时代。当律法时代神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的光景的时候，耶稣基督就降生，让我们今天可以靠着宝血，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进入恩典之中，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那这个恩典的大门不是永远的打开的，圣经上面说得很清楚，当可寻找的时候赶快寻找。所以呢，恩典的门有一天会被关上，关上的时候就是国度时代。那个时候呢，就是到有耶稣台前的审判，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把从耶稣出生到第二次再来这个阶段，我们一般的大概都会认为这叫末世。但是这里保罗在这里说的末世呢，我自己的理解，那应该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基本概念。犹太人是他们一个概念是今世和来世，他们觉得今世是全然邪恶的，来世是上帝的时代，是耶和华的日子。但是在耶和华日子来到之前呢，先有一段恐怖的时间。所以下面他末世必有危险，这个危险这个词和 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八节的时候，耶稣来到加拿大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面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这个极其凶猛和这个危险是一个词，所以它里面含有的是威胁和危险的意思，就是说到了末世的时候，将会有威胁教会和威胁美善本身的这样子的一个邪恶的势力的存在。前两天在 YouTube 上面有一段视频，是我们都知道今年有很多大戏，就有一个小男孩，他穿一个 T 恤衫就在 Times Square 坐着，那然后呢就有不同的人就说啊，看那个十多八九岁的小男生在那里，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啊，就有人给他买杯咖啡，有人就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他穿，那个视频就说这是感动纽约。你知道我们今天有感动中国的人，有感动中国的事，感动纽约的事，你就会发现其实美善，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美善应该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的，但是因着人的堕落的时候，保罗说我里面有善但是我行不出来，而且到末世的时候，这个美善的本身存在都要受到一个攻击，这就是那个邪恶的力量在最后溃败之前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勇猛的突袭。好，我们下面进到，我们要不要一起来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来，请。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逐，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节俭，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业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OK， 好，谢谢，到这里就好。第一个提到的是专顾自己，帮他放在首位，就是爱自己，专顾自己就是爱自己，因为其他的罪都是从他衍生出来的。当一个人把你个人的旨意放在自己生活的中心的时候，他与上帝和与神之间的关系就会被破坏，所以专顾自己。贪爱钱财，我不晓得在座的有哪一位说我不爱钱财，有吗？请举手。我爱钱财，这没有什么错，钱财是一个工具，对不对？而且是个很好用的工具。但是他这里说的是贪爱钱财，贪爱钱财就是说钱财已经成为一个追求的目的，或者说是你感觉满足的一个目标，那这样的人就走在世上灵魂的路上了。下面一个是自夸。这一次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看了一本就是专门是解经的书，上面有很多，他因为我不懂希腊文，因为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希腊文我就专门查了一些希腊文，这个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是就是一些摘录下来的。他说自夸在希腊这个字是从走江湖卖药行魔术的人这一词演变而来的。波斯王古列曾经为他定义自夸的意思，就是把他们没有的东西假装自己有，希望有所得或者是有所图，这是自夸。与自夸相连的就是狂傲，狂傲会比自夸更坏，因为意思就是狂傲自夸你可以看得见，狂傲他是表示说他自己觉得他自己高过别人，他除了自己以外他心里面会蔑视所有的人，这是上帝所憎恶的，因为神喜爱谦卑人，阻挡骄傲人。狂傲的人呢，他可能会假装谦卑，但是他的心里会鄙视所有的人，他甚至在他的心里会有一个小祭坛，专门他自己给自己下拜的。下面是谤读，谤读在英文中和亵渎是一个词，通常与侮辱上帝的事相连。犹太人的拉比就把这个辱没的这种罪列在重罪之首。违背父母，我觉得今天来说违背父母不是什么稀奇事哦。好像如果你看到一个很孝顺的孩子的话，那个才是奇葩，对不对？但是古代的人他们把 儿女对父母的责任放在一个极高的位置上。你知道古希腊的法律规定，人如果动手打父母，你会丧失公民权，是法律规定。然后呢，罗马人呢，他是动手打父母的武力之子，如同杀人犯，这是很重的罪。那对犹太人来说呢，神把孝敬父母作为十诫当中的第几诫，记得吗？第五诫，对不对？前三诫是人与神的关系，第四诫是守安息日，第五诫就是你要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对不对？忘恩负义，其实这是一个最能伤害人的罪，因为它是最盲目的。莎士比亚有个名著叫《尼尔王》，他曾经里面有句名言，就说人若有一个忘恩负义的儿子，这比毒蛇的牙齿还锋利。下面一个是心不洁净，心不洁净的意思就是没有良知。希腊文在这里指是破坏非文明规定的法律。什么叫文明规定？比如说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说请关上手机，当我们看到红绿灯的时候，红灯的时候我们要 stop， 这是文明规定，对不对？但它这里破坏的是非文明规定，就是生活本质的关系已经破坏到这样的，比如说乱伦，比如说同性恋，这已经是不是文明的规定，是生活本质的要素，就是心不洁净。当人的理智被卑贱的情欲控制的时候，他就会为了满足他的欲望所做的无耻的行为，叫心不洁净。忍耐，基督徒好像一个标志就是忍耐，温柔谦卑忍耐，很多人就觉得很难忍。其实忍耐有些时候被我觉得有时候被我们误解了。其实忍耐不是叫人被动的坐下来容忍一切，而是你是带着胜利的信念去面对一切，这点很重要。它是控制生命的精神，绝对不是逆来顺受的精神。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他是说，我之所以可以忍耐这一切，是因为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他心里面是充满了胜利的信念，所以他可以忍耐目前短暂的一切的逼迫，这是忍耐。 OK， 这些人呢，他说你要躲开。当我在看这个躲开的时候，我就想起今年三月份昆明有个恐怖袭击，一个那个新闻报道出来，就是一个十六岁的一个花季的女孩，当她出气她的头巾的时候，大家都不能相信，因为她真的只有十六岁，很清纯的一个小女生，但是她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一个暴徒。所以每个人都在问 why， 为什么这么一个花季少年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暴徒？那你知道在1994年的时候，卢旺达那个时候有一个大屠杀，在三个月里面死了100万人，这是人类历史上面非常残暴的一个大屠杀。当时就是福图人和福西人和图西人两个民族的人，他们是混迹在一起。但是有一天呢，政府就跟福图人说，图西人是坏蛋，你们去杀他们。所以的政府就给他们发了很多武器，他们的武器就是一些什么大刀啊、大砍刀啊，或者是狼牙棒之类的。你知道他们是之前是混迹在一起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邻居、好朋友、同事，或者说老师和同学、医生和病人等等，就是大家在一起和睦相处。但是当这一夜之间的时候，政府告诉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是浮屠人就被煽动起来。煽动起来，他们真的就实行了这个种族灭绝。他们就甚至新闻报道里面发生了很多那种很残酷的事情。12岁的小男孩被同样年纪的一些孩子强迫他去强奸他的母亲，然后杀死他的全家。这样的事情非常非常多。也许你会觉得这样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在你的身边，觉得很遥远，对不对？前段时间有一本书，那本书叫路西法效应。我们知道路西法就是魔鬼效应。这本书中文的另外一个翻译名字叫好人如何变成恶魔，作者是菲利普金巴多。这是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在70年代的斯坦福的一个监狱做的实验。这个实验做的不到一个星期就被迫的终止，而且它是到30年以后，到2000年以后才出的书。
当时这个实验室召集了一群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呢，其中就有一部分被分为说你们做囚徒，另外一部分呢就让他们说你们做叫做什么义警。当时要被遣上做义警的人，他们就觉得说，哦，我们更想要做囚徒，因为他们都是年轻的大学生，觉得做一点小反叛啊，更适合他们的年纪。但是这个试验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孩子哦，非常快的，他们就进入他们那个他们的角色之中。当义警，当那个被遣送做义警的人，当他们穿上制服的时候，或者是戴上别人看不到他眼神的太阳眼镜的时候，他那种权威感就开始出现了，而且那个制服好像就开始使他改变。当扮演囚犯的小学生，那些学生开始搞一点小反叛的时候，他们非常快的就进入角色，他们就开始镇压。好像你就会觉得在这个试验当中，他们就会觉得说，哦，你不尊重我，你不尊重我这个身份，你在挑战我的权威，所以他们很快的就可以就开始镇压。其中有一个试验是这样子的，一些囚犯在一个房间里面被审讯，那坐在外面的义警呢，他手里面就有一个按钮，那个按钮就是一个电压，一个像是那种酷刑的那个电压，当里面的囚犯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不满意的时候，他就可以按这个按钮，这个按钮的电压就会逐渐的升高。但是其实里面的囚犯并没有被电到，但是他们就假装被电到，做这么一个试验，他们就会表演的好像被电到的时候，就会发现一开始的时候做义警的他们很小心的在按这个，就会听到里面的那些囚犯扮演囚犯在叫，哎呀受不了，哎呀好痛啊，好怎么样，他们就会在那叫。但是这个试验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停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三分之二的这些大学生，他们已经把这个电压转到了450伏。450伏意味着什么？就是可以足以致人死命的电压。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些普通的孩子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他们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他们已经做好他们要成为杀人犯的准备。所以这一个试验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性里面的那个恶，人性那个你的信念和你的行为之间真的是应该怎么说，这个试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可能这个试验不一定是要真实的建议，也许我们今天就活在这样一个试验当中。当一个普通善良的人在一个邪恶的情景下面，或者像卢旺达那样子一个特殊的环境的压力下，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群众的压力下，别人都这样做，如果我不做，我就是异类的这样子压力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善良的人非常容易就会变成一个残忍的暴徒。所以圣经上很感恩，他把末世的光景非常非常仔细的说出来。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是一个灵里面很敏锐的人，他一定知道他信道的日子近了。他在信道之前写的最后的一本书的时候，我们相信提摩太后书里面的每一字每一句皆不是普通的问安，而是非常重要的话语，因为它是就算是最后的对提摩太的一个勉励，一个嘱托。所以我们很感恩，从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这等人你要躲开，因为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人你必须要躲开。你要圣经上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非常感恩，当我们每一个人节制信主以后，神给我们预备的教会，让我们和一群想要过圣洁生活的人在一起，这样子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行为才可以一致。否则我们里面的恶，当我们在那样子的环境下面，就是恶势的这样的特征下面的时候，非常容易就会被搅动。虽然我们不愿意，但是有一天我们也会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所以在约翰福音17章15节的时候，耶稣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曾经为我们代求，他是这样求的。耶稣在分离前的祷告是跟父的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好像刚才我们前面还没有说完哦，还继续的
下面还有第三节，无亲情，那些特征，末世危险日子的特征。无亲情，亲情是指家庭的爱，当人专顾自己，丧失了亲情，家庭就会不会存在了。不解厌，解厌的意思是休战或者是协议，这里的意思不愿意休战，不愿意达成协议。与此相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十字架的七言上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说谗言，下面一个说谗言，你知道谗言这句话，希腊文的谗言和英文的魔鬼是相同的一个词。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五节，零后，六章十五节，OK， 如果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基督和比列，小字也一起读。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所以 OK， 这里就好了，谢谢。谗言这个词，希腊文的谗言和英文的比列，魔鬼的另外一个名字，比列是相同的一个词。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好像说谗言这件事情，我觉得离我们生活很近，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为了发泄我们的情绪，或者和人为了套交情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些不经证实的事情，好像无关无伤大雅，也不用负什么责任。但是你知道古代欧洲的时候，他们非常重视他们的名声，他们把说谗言以偷窃是当为同罪，知道吗？莎士比亚就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亲爱的主啊，男人和女人的美名是他们灵魂间接的珠宝，偷窃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偷窃我的好名声，我所损失的对他无益，却使我成了贫穷人，知道吗？当你在说一些未经证实的话，影响到别人的好名声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偷窃。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有翻到吗？翻到我们一起来，请。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意，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你看，这是从撒旦来的。我们再看一个，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我们多查一点在这个词上面，因为我好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忽略了这样子的小罪。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马太福音，对不起，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OK， 如果有翻到我们一起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记记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罪，定你有罪。所以这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我们在有些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嘴巴的时候，想想这句话可能就可以勒住舌头了。不能自噎，就是无法控制自己。当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时候，你就会被习惯和你的欲望所控制，你就会成为习惯和欲望的奴隶，你就走在一个自毁的路上。性情残暴，残暴的性情就是缺乏人性的反应和同情，不爱良善，卖主卖友。我觉得卖主卖友好像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十年当中发生的非常多，就是夫妻彼此共处枕边话，好朋友的私底下的话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保全自己，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枕边人，自己最好的朋友。这样我们已经看到是这样子过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后果就是造成中国现在的信任危机，道德沦丧，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上帝，不爱神。 下面是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句话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我就想到法利赛人，耶稣说法利赛人的欺惑的时候，是说他们是粉饰的粉末，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他们的结局在马太福音23章27节，耶稣是这样说的：有祸了，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上面所说的这些末世日子的特征，神告诉我们怎么是有这么多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呢，我们不是束手待毙的。神说这些事情你要躲开，就是刚才我说的，当我们如果不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帮我们自己放在那样的危险的环境下的时候，这样子的特征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行为，真的是我们的信念我们行不出来。就是保罗说那句话，我里面有的善我行不出来，那个恶倒行得出来，不是我在行，是我里面的恶在行，就是这样。 OK， 我们下面进到第六节，我们一起念第六节到第九节好不好？那偷进人家老弄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雅尼和杨，
他们心意坏，在正道上是有废弃的，让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他们必须在主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
OK。这里他说老弄无知妇女正是这等人，那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不是非常那个看得懂这里，特别无知的妇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OK。 这里呢，他的时代背景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因为当时妇女他们的社会地下非常低下。你知道当初代教会的那个时候的时候，他们犹太，我看了一篇就介绍又是初代教会的书的时候，他们犹太人会为自己不是三种人而祷告。你知道这三种人是哪三种人吗？他不是为奴的，不是外邦人，不是礼人。他们为这个事情感谢神啊，所以你就知道礼人的地位有多低下了。所以那个时候妇女他们是不可以读书，然后呢也不可以读经，更是不允许发表意见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这一切都改变，有许多跟从耶稣的妇女，对不对？有很多妇女跟从耶稣。所以呢，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妇女刚刚开始进入教会的时候，应该是说诚实的来说，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人真的是还很无知无经验。而且这里这些还不是说所有的妇女哦，他是说这些人，这些妇女他们是被各样的私欲引诱的。所以这样的人就非常就被这样子的一些不是真理的东西所牢笼。下面一句话，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我有段时间我真的是为这句话，我真的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哇，但是这句话其实它的意思是说，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他的心是渴望讨论各种的新理论，就是说喜爱高谈阔论的人，但是呢他却不愿意接受改变，也不愿意接受纪律。所以他甚至会把基督徒的生活当作一个枯燥乏味的一个苦役，就是他的信仰是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他不愿意进入到他实际的生命中。所以这样的人就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下面这两个人，雅尼和杨匹，这两个人我在查这两个人的时候，哇，真是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这两个人是摩西和亚伦见法老王的时候，法老王宫中不是有那个术士吗？不是他们不是丢那个杆在地上就变成蛇吗？说那个是术士之一。也有人说这两个人是巴兰的两个仆人，还有人说这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跟随以色列人离开的闲杂人，是他们在鼓动亚伦造那个金牛犊。反正说什么的都解经家各种各样的解经都有，但是其实这两个人就是代表的是一切敌对上帝的旨意和敌对真正领袖的工作的人。 敌对上帝的旨意，敌对上帝的领袖的工作，真正领袖的工作之人，就是亚利和羊皮，他们是抵挡真道，心地坏了。当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的结局就是他们有一天他们的愚昧要在众人面前显露。好像我们看到上面的时候觉得很没有盼望，觉得这么多这样那样子的事情，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好像是在一个很黑的一个海面上面漂浮一样的。但是感谢主，下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盼望之中。从第十节开始，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鼓励和勉励。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一直到十五节，好不好？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哥那、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的。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好，谢谢。这OK， 下面保罗是开始对提摩太有一些劝勉。第一个他说的是，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 OK， 这个服从这里其实他希腊文的这个不是说 OK 我你让我做什么事情我就去做而已，这个服从这样子简单。他这个服从，他是希腊文当中这个服从的用的一个词，是一个门徒的追随左右，他是心灵上面和一个人，就是当你要明白这个人他所说的话，并且把他的思想实践出来，尽力做到他所希望自己做到的人那个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服从。这个服从包括你的行为、你的信念、你的意志上的服从，是跟随他做一个门徒的服从。那这里说到教训，这个我们知道提摩太前后书我们一般帮他说到认为是归为就是教牧书信。所以这个教训的时候，他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先认识基督，然后才把基督教导人。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在查的时候，我们把它看成门徒书信，不仅教牧，也是帮他更宽一点更广一点说门徒书信。就是说你在你要教训别人的之前，你一定要亲身直接的认识耶稣。品行是一种信念，意思说你不仅知道一些事情，而且你还应该做一些事情，就是你不仅要认识真理，你还要行出真理。志向就是生命的目的，有生命的目的，你的意向、你的方向。我们都知道保罗的志向就是朝着标杆直跑，对不对？信念是完全相信上帝的命令，是人所应当所恪守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神里面，他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宽容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当别人愚昧的时候，你有力量宽容他，当他们不可教的时候，你不被激怒。其实就是 agape， 就是恩慈，这个宽容。爱心是上帝对人的态度，这个真正有爱心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上帝，就是神对人的态度。这个态度它是容忍神人所做的任何事情，不发怒，不苦读，是为别人的好处着想，这叫爱心。我刚才好像帮忍耐说过了，提前说了，因为我的讲义太多，所以就乱了。 OK， 好，下面我们看到保罗提了三件事，这三件事是一次在安提阿发生的事情，以哥念发生的事情，还有就是路斯德发生的事情。在安提阿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记录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五十节，那个时候是保罗被安提阿的人逐出境， 然后以哥念呢，这个记录在《使徒行传》十四章的五到六节。那个时候，保罗逃离以哥念，是避免被施行致死。那第三个路斯德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使徒行传》十四章的十九节。我们有时间，我们没有时间查了，我就这样子过一下就好了。那个时候是保罗是被人，好，我们很快查一下好了，《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节。使徒行传第一个是那个安提阿发生的事情，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节。十三章的五十节。 OK， 如果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但犹太人挑选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拉巴将他们赶出境外。这是在安提阿发生的事情。使徒行传十四章的五到六节是在以哥念发生的事情。使徒行传十四章五到六节。OK， 我们继续。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长官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里哥尼和路斯德、特皮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OK， 路斯德这件事情发生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九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这里保罗提到这三件事情，他不是他，我们知道保罗这一生在提摩太在那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遇到很多事情，他自己说，他说他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四十下点气一下，然后呢他也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他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都在深海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经受的远远不止这三件事情。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些三件事情呢？因为我们这三件事情应该来说，他们都是发生在路斯德附近。我们知道提摩太是在路斯德，所以这三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提摩太还没有正式加入保罗的宣教，但是他很可能目击了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所以保罗借此证明提摩太的勇气和奉献的心智，因为提摩太清楚地曾经看见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一切的事情，他没有退缩，还甘愿与保罗一起受苦。他这里是对提摩太的一个鼓励，肯定他的勇气和他奉献的精神。那下面他这里有一个但字，你没有发现在第十节的时候有一个但，但你已经服从了教训。然后到这里十二节的时候，他又有一个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所以其实这个但是一个，之前我们看到都是很沮丧的，但这个但字一发生的时候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转折。所以他说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的时候，主把我救出来了。所以保罗他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必要拯救凡信靠他的人。而且呢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意境。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四节。第三章三到四节，前面一点点。OK， 有翻到我们一起来。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好，这里就好了。所以你看，保罗这里非常清楚地说，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做好这样的准备，患难一定会临到我们，因为这原是命定的。所以保罗这里坚信真正的基督，当然也有些人不会受到患难，因为他不是，患难来的时候很容易就可以， 找一些其他的途径就可以避开。但是保罗这里他说，真正的基督徒是不能逃避迫害的，因为我们受患难也是命定的。而且神其实在八福里面让我们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保罗在这里他说，他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他的字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是有一个心智，就是他情愿为神为义受苦，也好过与作恶的人一同昌盛。因为他知道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忍耐，是既有胜利信念而面对一切的那个信念，就是他可以忍受暂时的逼迫，是为着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从上面招我来的那个奖赏。下面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你所学习的，我们知道保罗他在犹太人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当时在犹太公会里面主要的权威人士的一个立法师叫加马列，名下在大树受教。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他在提摩太前后书的一章的时候就提到，他是从他的母亲和他的祖母挪以那里，他都有一个很好的很坚在这个什么很扎实的一个学习。所以在使徒行传22:3的时候，保罗他自己说，我受过严谨的立法教育。所以他这里保罗提醒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这个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他这里的意思是说，他的母亲，他的祖母挪以，包括保罗都已经有美好的见证了，你要存在心里。而且下面他有说，他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我们知道这里说的圣经是指旧约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得救的智慧就是说，圣经让你找到了归回神的路。离开了圣经，你就不可能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也不可能知道神的作为。所以唯一人认识神的道路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他这里是勉励提摩太说，你必须要下功夫在神的话语里面。下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都知道圣经，我们一般说圣经有40位作者，但我觉得应该更确切的说，圣经应该是有40位记录者，有1位作者，那就是神自己。这里的默示，它其实是神向人打开自己和他心意的一个记录，就是默示。它上面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事。所以圣经的目的是，第一，他说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方面是我们成圣，我们成圣的路上，圣经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当我什么叫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侍奉主。所以我们很快来做一下这个，我帮他有大概的归纳一下。你会发现末世危险的日子的特征，第一方面是贪爱世界的方面，你会发现他是专顾自己，贪爱钱财，然后自以为是的方面就是自夸、狂傲、放毒。对家庭方面是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性格方面是不解厌、好说谗言、不能自噎、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信仰化生活方面就是有敬虔的外貌、背了敬虔的实意、劳碌无知的妇女。所以末世的有3种现象，就是第一种是目中没有神的人性，没有能力的信仰，抵挡真道的教士。然后所有这些特征会使我们的4种关系变质。第一种关系变质，就是你对你自己的关系变质了，你变得专顾自己，自夸狂傲，行不圣洁，不能自噎，性情凶暴，自高自大。对事物的关系的变质，是你变成了
贪爱钱财，不爱良善，任意妄为，爱业乐。对人的关系的贬值就是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卖主卖友。和神的关系也贬值，就是你不爱神，也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所有这一切末世的特征，我记得金弟兄在讲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的时候，就在问你们有些什么特征是我们身上有的。我记得我旁边那个姐妹哦，很可爱，她说怎么办，全部我都有。等一下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些特征你的生命当中哪些有。但是呢，感谢主，神不是只是告诉我们敌情，他也告诉我们解决的办法。所以呢，对抗末世的危险的日子，消极的办法就是这的人你要离开，你要躲开。然后呢，我们会遇到的逼迫，这个时候你要忍受，这是消极的办法。那积极的方面的时候，你要学习，你要确信，你要把你所学的存在心里，而且你要注意跟谁学的，要有生命的见证，你要明白圣经，而且认识圣经来源和功用。然后呢，我们要有三个方面的学习，这个就是侍奉的装备，就是教性、品行和志向。生命的追求就是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处境的反应就是忍受逼迫和苦难。下面还有圣经与信徒的关系。其实我在看使徒行啊，看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谢教会，真的是让我们星期五可以每个人起来分享。当我真的在准备的时候，坐在下面听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我真的是花时间一个字一个字记得去真的是去里面去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感恩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大祭司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把我们所将要面对的真实的情况都让我们清楚地看见。他也借着保罗这位见证人，让我们明白并且相信我们所忍耐等候的是一个荣耀的盼望。这是我在这里面的感动。而且当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一直冒出这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上面说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神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这是真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得胜的办法，神给我们积极的，也给我们消极的办法，也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装备自己，我们可以胜过的。感谢，我没有什么时间，我要归给神。
这辛苦劲的，他真的准备的很多。我想补充一点哈，今天他今天的，我想这几次我就稍微把弟兄姊妹们比较偏重于说我们在准备这些的时候有一些方法吧，或者我提一下。上次我离开以前我以正勇的做了一个讲解，那么今天我想听到了这个静的哈。进今天其实他花了很多的功夫是在准备所谓的注释的注解，就是每一个词每一个句，然后一个一个弄出来，然后把它抓一下。那么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准备一段经文的时候，一定要先做这个基本的功夫，就是每个字每个地方的时候。可是今天这里我只是觉得说前面这里很多，请不要介意啊，我们用这个学习。我先抓一个，你们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学这个的时候，你如果说刚刚听了静讲完了这个17节，那么我现在请你说，你能不能很简单的用几句话告诉我这一章圣经里面他主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如果这配合着钟汉给的这个题目叫真理的战士的话，这一章的圣经，这章你如果给几个大标题，这当然进这里有很多的标题，有好几段啊，你看他那个框框里面。可是我如果说只要用很简短的几句话说这一段的重点，这一章的重点，
那我会试着这样，我会试着说，因为刚刚进讲到了第十节那个但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一个转折点。这一章如果讲了，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说末世会有的什么样的危险的人跟事的表现，对不对？这个末世的人跟这些事表现出来，有这些抵挡真理的人，他们有什么不解怨无亲情等等，这些是末世这个时代有的人跟事，危险的人跟事。那么但字呢，就是第十节就过来了，那我怎么样来战胜这些呢？我怎么来防备这些呢？其实他这里讲了两个大点，但是他先讲，保罗先讲，但是你如果在苦难中，你碰到这些事情，你真的落入了苦难中，你怎么做一个真理的战士？这里说你要效法，你服从了我的教训，就是我们可以从一个使徒，一个老练的，就是我们讲说我们要一个老练的使徒身上，一个主的工人身上，我们看他的见证品性。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等等，因为他说我在苦难中主已经把我救出来了，所以我们从一些老练的信徒身上，我们看到他的榜样，还有神的信实，这是使我们能够从这个末世的里面能够得拯救的第一个，就是在苦难，在特殊的状况之下，因为保罗讲的他这些状况，你如果回去，今天我想如果让静再去把这几个第十节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人这七样事，包括他的苦难，你如果从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帖撒罗尼迦，把他每一个经文说他所谓他的教训是什么样的教训，比如说我举一个例，我们看帖撒罗尼迦第二章。前书第二章，我们就照着刚刚禁用的这样的方式，就每一个你如果要去查，还不是查他的意，不是查他的字眼，只是看说他如果我们用经文来查，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你们看第三节，帖前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举个例，第二章的第三节是什么？第二章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诡，也不是出于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喜欢。这就是使徒的教训的榜样，看到没有？这里服从了我的教训。那么比如说他的品性是什么呢？你看这同样一章的，我们就在这同样一章第二章的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第十节，来，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承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这就是保罗的品性，他传福音教训的品性。那等等，如果要查一下他的志向，比如说我们不翻了，我不是要讨人，我传福音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乃是要讨神的喜悦，对不对？信心等等，你就可以讲他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等等。他的宽容，比如说腓立比书，你看到保罗他说这等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这人传福音是要出于要加增我被捆锁的苦楚，他说但有什么何妨呢？只要福音被传开，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这就是一个主的工人在这些末世的日子里面他的表现。所以这每一个词，其实我们如果说要去找经文来看的话，你就会更明白。好，我是讲，可是现在我们讲，我现在脱离这些说从这些准备，我是说我们抓大点的话，我把它讲完，就是说刚刚我们说前面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末世的危险的人跟事，第十节是个短的一点，是要讲说怎么样来胜过这些，在这些难处中间呢，我们要学习我们效法这个使徒的榜样。那么第二大点就是在平常的日子里，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要装备自己，就是要从要 留心学习神的话，有得救的智慧。这就是后面那一段讲，你平常必须要装就自己，我们一方面装就造就自己，从神的圣经话语里面那些教训督责使人归正，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而且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那个完全那两这个字就是老练的意思， mature。 在圣经里面神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就是你要更成熟老练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打赢这场真理的仗。我们碰到这么多的危险，这一章里面提供了两个方法。一个是我在平常我就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学习智慧，得到智慧，更多的老练。第二个，我就要在这些信徒的榜样上面，在使徒的榜样上面，我们来看他们的教训、爱心、宽容、忍耐等等。我想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把这一章的重点就抓起来，你除了注解以外，你也把这些重点抓出来了，好不好？好，我今天就到这里。那么我的中文你觉得怎么样？